今天我们所看的三十五章加上后面我们刚才没有念的三十六章呢，是整个民数记的最后的结束。整个民数记我们说过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前整个的记载。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有高潮有低潮，有的时候看出他们的顺服，但是也有的时候看见他们的悖逆。因此在悖逆的时候，神常常有严厉的管教，但是在管教之中，神也有格外的恩典和怜悯，没有赶尽杀绝，神仍然照着他们应许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第一代过去了，第二代开始了。所以在这个一代跟一代的交接当中，很多的事情好像要重新再来一次。因此民数记的结束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之前，也是摩西最后在世上最后的时间。因此可以说他做最后的一些遗言，最后的一些交代。虽然在民数记的下一本书叫做生命记，生命记的里面记载了他最后的告别演说，那是用演说的形态来表达的。那这边呢，包括一些历史的记载，包括他一些最后的吩咐。因此这两段可以说是整个在生命记之前耶稣这个摩西最后一次对百姓的一些吩咐和交代。但是整个民数记来讲，很多作者都提到说，其实如果说整个民数记的记载来说的话呢，应该可以说到了33章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就可以算民数记结束了。因为33章他们最后回顾所有他们走过的这些地方，回顾40年在旷野漂流的历史，然后就提到了最后吩咐说，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人赶出去，免得他们污染了你们的信仰，污染了你们的世界观等等。到这边应该结束了，所以他们回顾了过去所经过的路程。好像有人不太懂上次我们讲题的题目却顾所来敬，有人说不懂在讲什么。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呢，大概是你的中国文学底子稍微弱了一点。却顾所来敬，你看字就知道嘛，却顾就是回头一看，所来敬你是哪条路来的嘛，就回头看看你所走过的路。那摩西就带着他们回头看看40年从你们以及你们的祖先走过什么路，40年来走过什么地方。那每一站都是人生中一个里程碑，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悲欢离合。然后到33章结束，他最后一个吩咐说，你们进到这个地以后怎么样来处理当地的人的事情，然后怎么样来占有这个神所也给你们应许之地，应该结束了。那34、35、39最后这三章呢，你可以说你常常看到一些文献或者一些什么东西，最后有一个 appendix 就是附录，这就是附录1、2跟3。34章的附录是讲了说，好，你们要进迦南地了，迦南地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到底从哪里到哪里呢？摩西都讲了。所以34章讲边界啊，东西南北的边界。那今天就讲了35章讲什么呢？你们要进去得为业，那个地要分给12个支派，有2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其他的9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西。可是分完了以后，有一个支派是没有地的，利未人，利未人是没有地的。他们住哪呢？所以35章讲利未人住哪里。只是在讲利未人住哪里当中，利未人有48座城，其中有6座城不单是利未人住的，而且那6座城叫做逃城。逃城做什么用呢？所以事实上35、36章来讲，尤其35章全部的34节当中，除了前面的8节谈到这个利未人的城以外，后面的部分几乎有20几节，也是整章的绝大部分的篇幅在讲逃城做什么用的。而逃城不完全跟利未人有直接关系的，是给所有以色列人，所以它主要的核心是在讲逃城做什么用。但是在附录里面，然后最后当36章呢，第三个附录是提到，因为在之前分土地的时候，曾经有马拉西支派的一个人叫做希罗非哈。希罗非哈呢，他没有儿子，他有好几个女儿，因此他女儿说，我父亲没有儿子， 那我们女人如果不能继承家业的话，那我父亲的名字从此就在历史上就没有了。那我们应该可以继承家业。后来摩西吩咐说可以。三十六章就是从这个又延伸出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他们继承家业，然后他们嫁人怎么办？嫁鸡随鸡，嫁夫随夫，所有的地就跟着走了。那如果他嫁到不同的家族里面去的话呢，那土地就跟着别人去了，那本来十二支派各有各的土地的，那这样就乱掉了。所以因此这个马拉西支派的领袖们就来问摩西说那怎么办。所以因此有第三个附录关于这个问题。不过整个我说整个的篇幅最多的部分讲到逃城。那逃城待会我会详细的讲哈，逃城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制度，待会我会提到为什么要有个逃城，这跟古代的历史有关的。那就是说在古代近东一带，近东就从差不多伊朗波斯那一带一直往西的话，可以一直到沙特阿拉伯甚至埃及，这一带叫近东。近东这一带来讲呢，他们当时的习俗里面有一种待会会提到就是报血仇这个概念。那这种习俗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就开始了，就有的，但是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有好几亿的人口，他们的生活环境里面还是有这个报血仇的制度的。待会会讲给你听。以前我不太懂，我读完这段圣经我才懂，我以为这是野蛮民族的，其实不是野蛮民族的，古往今来都有，只是不同的环境。那因此逃城是为了报血仇这个制度而产生的一个。但是很特别的是，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从考古学所有的资料来看，从两三千年前开始，公元前两三千年前，也就是现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有报血仇的制度。那么这也是被认为公认为合情合理合法的一种制度。可是逃城这种制度却是独一的，就是说在波斯，在亚述帝国、叙利亚还有其他的地方，埃及都有报血仇的制度，可是没有逃城的。那因此逃城成为神给以色列人的吩咐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意义。那因此逃城呢，有一些属灵上的含义，就是说神为什么给以色列人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吩咐。他没有废除报血仇的这个概念，但是他用一个方式来使这个制度能够更合情合理，合乎神的圣洁的概念来运用。那因此这个逃城是成为一个很有特别属灵含义的事情。但是问题是现在二十一世纪在现代化的国家来讲，我们的制度跟以前当然不一样，所以逃城对今天的意义又是什么？对近代的法律来讲，逃城带来一个什么概念？这待会儿都会提到的。好，首先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提到要分土地给利未支派。利未支派，那利未人是什么人呢？以色列就是雅各，同个名字，他原名叫雅各。后来当他要回到故乡的时候，在最后一个河边，半夜天使跟他摔跤。当然圣经学者一直在争论，那是天使呢或者神自己。当然如果是三位一体的圣父不会向人显现，圣父人看不见的，你不可能面对面的看见神。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是神的话呢，那就是圣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也就是后来道成肉身的耶稣。耶稣是在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耶稣，可是当他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就是那一位偶然会出现于人间看被人看见的，我们叫做旧约中的圣子。他偶然的出现，他以人的形状出现，面对面的跟人说话，好几个人见过他，而且从那个经文上下文来看，无可怀疑的他是神。但他是神又被人看见，然后跟人说话，甚至他还吃东西呢，所以他拥有一些人的特质。譬如说以后我们提到约书亚记，约书亚又是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手里拿着刀，耶稣就问你是哪一边啊？他说我哪一边也不是，我是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 可能倒过来问约书亚，你是哪一边了？所以大概林肯总统从他这边学到一个教训，所以林肯总统南北战争打败的时候，每打必败，连续换了几个陆军总司令。后来军中牧师就告诉林肯总统说，总统啊，我们要开个特别祷告会，怎么每打必败呢？我们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说，哎，不能这样祷告，哪有上帝在我们这边？你要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们站这边，站在你那边，站在上帝那边，你就会赢。这个概念从哪来的？约书亚记。约书亚就问那个人说，你是哪一边的？那个人说，我是哪一边，我是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是哪一边的？约书亚立刻下拜。那一位约书亚下拜的是哪一位？天使。人不会向天使下拜的，天使不敢接受人的下拜，这不是天使，而他自称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除了神，谁还能够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那约书亚是亲眼看见他的，可是连摩西都看不到神的面，约书亚怎么看见？看得见的那是圣子。亚伯拉罕见过，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两位天使来了，他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里看到三个人过来了，他就接待他们。亚伯拉罕心里有数，这神差来的。后来其中两个天使呢就先走了，就去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在那里，他就看看那座城，同时要把罗德救出来。那第三位就留下来了，就跟亚伯拉罕讲话，亚伯拉罕就跟他对话，是很有名的一段对话。那犹太人跟中国人是一样的，最会讨价还价。神就是，然后那边的记载就开始说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第三位是耶和华。哇，神亲自对亚伯拉罕说话，可是以人的形状，而且他跟另外两位天使都吃了亚伯拉罕所给他的食物。然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对耶和华说，从头到尾的对话是这样子。神说，我要做的事情难道能够瞒住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吗？他就告诉亚伯拉罕，那两位天使去就是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你的侄儿罗德住在那。亚伯拉罕一听，哇，这一毁了，那罗德会怎么样？所以他说，如果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把这五十个义人连坏人一起毁灭吗？神说，那当然不会，为了五十个人我就放了那个城。那亚伯拉罕就开始说，那如果四十呢？四十我也放了。那三十呢？三十也放了。那二十呢？会真会讨价还价，最后讲到十个人来。最会讨价还价的除了犹太人就是中国人。结果呢，神就说，索多玛俄摩拉只要有十个义人，我就饶恕那座城。结果这座城被毁了，没有十个，凑个半打都凑不到。本来罗德的太太，罗德两个女儿，还有两个未过门的女婿，加起来本来有六个的。结果呢，两个女婿根本就不相信这老丈人的话，哎，胡扯，老糊涂，连老婆也背叛了，两个女儿是硬拉出来的，这城毁了。所以亚伯拉罕见过耶和华。因此雅各在河边摔跤的那一位是谁？是神所差来的。可是摔完跤以后，那个人要走了，这个雅各摔输掉了。其实雅各这个人呢，哇，他很牛，大陆的说法是很牛的，他是非常牛的一个人，不输不赢，天都快亮了，天使要走了，他不让他走，那天使也赢不了他，只有一个办法，致命的绝招，就把他的大腿窝的筋一扭，他瘸腿了，那瘸腿就输了，输还不认输，硬就拉着天使，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走。雅各这个人的名字 Jacob 这个字啊，希伯来文有两个音字完全一样的音，一个音就是诡诈欺骗 Jacob， 所以当时他用诡诈的手段骗取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的时候，用红豆汤去换的。他哥哥打猎回来，又热又渴又干又饿的时候，就说：“这样吧，红豆汤给你， 在从此你叫我哥，本来你叫我叫你哥的，你叫我老弟的，现在倒过来，你要叫我哥，把长子名分给我。他哥哥说，哎呦，人都快死掉了，叫谁哥算了，叫你哥就叫你哥，红豆汤给我。从此以后他就这兄弟就对调了。那以后这个乙嫂，乙嫂这个名字本来是羽毛多的意思，还有一个绰号叫乙冬，乙冬是红色的红豆汤，因为红豆汤被改名字叫乙冬。被骗了一次，第二次被骗呢，是要父亲老了要祝福的时候，他又假装成他哥哥的样子啊，当然是妈妈出的馊主意。所以最后他哥哥打猎回来，发现他长子的祝福被他弟弟骗走的时候，他哭着对他的爸爸说，他名字叫 Jacob， 没错，他 Jacob 我两次，他骗我两次，欺骗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 Jacob， 跟他名字完全一样 Jacob。 另外一个字 Jacob 原来的意思还有一个音完全一样，抓住。当年出生的是双胞胎呢，这个 Jacob 呢是弟弟，雅各是弟弟，大哥哥是以扫。结果哥哥以扫一生出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收生婆就发现那个弟弟的手抓住哥哥的脚一起这样出来的，所以因此收生婆就说，哎呦你这个小鬼哦，怎么抓着你哥哥的脚跟呢？那个抓住叫 Jacob， 所以他名字叫雅各，就这样抓住了。所以他一生都会抓，只要有好处的绝对抓得死死的。那天都打输了还要抓住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了，抓住。因此天使就借着他的名字就给他回应说，雅各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或者说我叫抓住。天使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要抓了，今天开始你不叫雅各，你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有好几种可能性，其中有一个是尊贵的王子，或者说神的荣耀什么什么，好几种。总而言之你改名了，你不要抓了，改名叫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故事的来由。雅各有十二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利未。摩西是利未支派的，他的哥哥亚伦也是利未支派的。那神就拣选了十二个孩子产生的十二个支派，也叫做十二个部落或者十二个宗族之一的利未支派，成为专门在圣殿当中来服侍神的一批人，叫分别为圣的一批人，利未人。因此神就说，在将来分产业的时候，其他十一个支派有土地可分，有产业可分，唯独利未支派是没有产业的。他没有产业怎么办？因为利未人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他说，耶和华神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那也很好啊，神是他的产业，可是这好像是空中画饼。所有神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神的，神的在哪？在天上。所以你天天看天中画饼，那地上的人呢？地上有饼，那他们就没有饼，就只有天上的饼。那他们住哪儿？什么产业呢？所以分产业的时候，十二支派都分好了。当然后来是十一个儿子，为什么十二呢？因为后来约瑟代替了流便成为长子，所以他有双份。所以因此十一个支派，这个以法莲跟马拉西这是约瑟的孩子，所以约瑟是十二孩子中一个，可是约瑟算两份，因此他两个孩子，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拉西各拿一份，就变成十二支派。所以今天我们在说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时候，要看上下文决定你在说十二是指什么。如果以地上分产业的十二就不包括利未人了，可是以雅各子孙来说的十二是包括利未的，而约瑟只算一个，以法莲和马拉西算一个。所以有时候看上下文来决定。总而言之，三十五章为什么要这样谈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利未支派他们是没有土地的，那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有问题，所以因此摩西神透过摩西呢就吩咐他们说，你要给他们一些城可以住，而且这个城不是只有城里面的居住的地方，还包括四围的郊野。郊野是做什么用呢？是城外面的草原，这些草原是为了让牛羊各样的牲畜可以有草可以吃的，所以郊野通常不是田地，不种菜，不种麦子，不种任何的农作物，就是自然的野生的草，那只是给牛羊吃的。所以因此利未人 原则上从来不耕作，他们不耕作，但是牛羊是有的，牛羊是有的，牛羊他们不耕作，牛羊的话从各种情况下他们会得到牛羊。为什么呢？譬如说前几次我们提到他们打败的米甸人，然后战利品很多，哇，牛羊无数。那牛羊无数的里面，除了每个支派可以分，然后去打仗呢可以分以外，他们有五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对不对？所以利未人就拿了很多牛羊啊，所以他们有各种的缘故会拿到一些牛羊。然后这些牛羊总要有放牧的地方了。还有呢，利未人逢年过节的时候，过逾越节，譬如说吧，逾越节要宰一只羊羔，他没有羊，他怎么宰羊羔？那他怎么过逾越节啊？那总不能去隔壁说敲个门，拜托啊，我们是靠天吃饭的，哎，给我一只羊好不好？不然我怎么过逾越节啊？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牛羊嘛，只是可能跟别的支派来说，他们牛羊相对很少，少很多，但还是有的。所以有郊野让他们来放牧牛羊，那他们基本上是没有田地的，没有田地。那你说有没有房地产呢？城里面的房子住的地方，这是他的房地产，那他们就有房子可以住的。所以因此他们住在城里面，然后有一些郊野。那么他简单的叙述一下说，这个郊野怎么算呢？第四节说，这个城市外面的这个郊野呢，他说从城的根算起，往外量1000肘，1000肘呢，大概相当于450米，或者说英尺的话呢，1500英尺。啊，他们一个肘是洋人的肘，我这个人呢，人短手短脚短，所以我的肘就比较短。那他们的肘是洋人的手，手长脚长，所以他从这个肘到这个指尖，我的肘大概一尺，洋人的肘呢1尺半，1英尺半。所以1000肘，1500英尺，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我就说，古代这个肘是用谁来做标准啊？总而言之，他们有一个大略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一般的说法是一肘相当于1英尺半。那所以1000肘就是450米。那一个城的边边上或者城角开始，往北量1000肘，往东量1000肘，往西量1000肘，往南1000肘。然后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像是个四方形的。可是下面一节呢，第五节呢，就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困惑，因为听起来有点矛盾。第五节说，另外东梁2000肘，南梁2000肘，西梁2000肘，北梁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刚刚第四节不是说量1000肘吗？怎么现在又量2000肘了？就是前言不对后语。前面是从城角往外量1000肘，第二下面一节马上就是说东量2000，西量2000，怎么回事？那其实这是语文上的翻译了原文的一些问题，有时候造成困惑。简单说起来的意思就是刚说的，假如那个城很小，像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往北量1000肘，往南量1000肘，那从北到南如果一个正方体的话，请问南北这个边多长啊？2000肘。所以就是一个正方体，横的北边的那个横的多宽？2000肘。南边的横宽多少？2000肘。东边的从北到南多少？2000肘。西边从北到南2000肘，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面积，那就是郊野。当然那是假定那个城是芝麻点大的，芝麻点大的，所以你这样一量就这样子的。那如果不是芝麻点大呢？如果像 Boston 这座城呢，那往北量、往中量、往西量、往南量的话呢，哇，那个中心的城，如果那个城的直径本身就200肘呢，那叫200肘的北边往外量1000肘，对不对？所以会等比例的扩大一点，就这么回事。不过基本上当时他们分配的城都是鸟不下蛋的芝麻点大的地方，小村落。因此在约书亚记21章有详细列出的48座城的名字，就列出城的名字，其中一大半你不知道在哪儿，或者说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城的名字，就说这个城做了什么事，表示说很小的，几乎像小村或小镇一样，是不是很大的地方。有几个地方是很大的，像希伯伦，希伯伦是犹大支派的首府，那是古城，那个城市蛮够规模的。 那因此那个有规模的城，它在往郊野这样一量的话呢，它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包在这个城外面一层，那那个当然是不太一样。不过大部分的利未人的城都是属于小村落。那事实上哈，我刚才还在心算了一下，利未人有多少人啊？从民数记第一章跟民数记二十六章两次都约略算过利未人的人数，但他们算法是这样，只算男的不算女的。男的呢，从一个月开始算，一直到老，利未人总是22,000到23,000，那男女的人口是一半一半的，所以因此利未人的人数连男带女，连老到少，大概就是40,000多人，绝不超过50,000。那不超过50,000个人分作48座城，就平均每座城分配多少利未人去住呢？连老到少1000人，平均，而且理论上还不到1000，800多，因为只有40,000多人，分作48座城，将近50座城，所以800到1000人。当然，每一座城是只有利未人住，别人都不能住吗？那倒不一定。我说他们有利未人分配到希伯伦城，希伯伦城是犹大支派的首府，里面住了很多犹太人，其中也不过分配了1000多利未人，就这样。那其他可能成千上万的是犹太人啊，所以每座城不是都只有利未人可以住的。但总而言之，城的情况大概是如此。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他这边的吩咐是把利未人呢，给他们有48座城，是分散的。那为什么不把利未人集中呢？比如说后来圣殿在耶路撒冷，那利未人既然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服侍的，那就住在耶路撒冷不就得了？反正也不过就是4万多人嘛，固定地方全部在这，不必南北奔波吧？不然你想想看，住在加利利海边的利未人轮班要到耶路撒冷来上班，那多辛苦啊！从那边过来，当然不是每天上班了，但是如果说值班2个月的时候呢，他得千里迢迢下来啊，那么何不住在一块呢？为什么要分散呢？哎，这就有一个属灵原则。因为利未人在圣经中强调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人，专门神选出来来服侍神的，所以他们没产业，这是有得有失的部分。得的部分是他们可以在圣殿中侍奉神，他们是唯一可以进入圣殿中的人，别人不能进去，他们可以，别人都不能碰圣殿中的任何东西，他们可以，因为他们要扛抬约柜、扛抬灯台、桌子，所有的器具别人碰都不能碰，看也不能看，他们要抬着的，这是他们的特权。那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有得有失，失了什么？没产业，他们是神是他们的产业，他们真的就是靠天吃饭。怎么靠天吃饭？是所有以色列人的1/10奉献才分给他们的。那如果该奉献的不奉献怎么办？那就喝西北风咯。所以是失在这里，你没有自己的产业，你没有自主权的，他们不奉献你就没了，就没有了。你可以看着别人哇很努力的经营，发财喽，哇，赚大钱喽，利未人呢？有的时候还喝西北风了，有得有失。但是这些利未人是分别为圣的人，一个忠心的利未人呢，他们在生活各方面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百姓当中一群独特的人。可是神要把他们分散在12个支派当中，所以后来是48座城，平均在约书亚记21章，12个支派，12块土地，每一个支派的土地上平均有4座城是利未人的城，就每个支派都有。那也就是说，利未人在某个角度来说是象征的是什么呢？好像神透过利未人住在各支派的以色列人当中。神不是只住在后来的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地，神不是只在会幕里，然后所有的会众散在各地的时候，他们好像从早到晚连头到连尾都看不见神了。不是，你所住的地方你就常常看见那些利未人，你看到他们你就想起来了，想起神的同在，但是也看见一些人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你这边每天种田，每天挣钱，哇，挣得不亦乐乎之类的，可是你看看这些人，哎，他啥都没有，可是他是专心仰望主的。有时候会让你重新思想， 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如何，这些都成为一个见证和榜样。所以其实这个属灵的原则一直到今天还是有用的。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我们是盐。那我们怎么做世上的盐呢？有一种基督徒啊，历代以来各种基督徒都有，有种基督徒是把自己当盐，没有错，他们把自己的盐放在盐罐子里，懂吧？盐罐子的盐。有种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可能关在修道院里面，我们可能关在山洞里面，自己去灵修祷告亲近神，然后这个红尘万丈的世界拜拜，我不理你了，我要做盐。这种基督徒闲得很，你看到他脸上都是那种苦瓜脸，然后每天的泡菜缸盐罐子里的，他盐罐子里的盐不屑与世俗为伍。可是神没有要你这些盐永远放在盐罐子里啊，盐罐子的盐能够让这个世界感受到盐的，不管是防腐，不管是调味吗？调味的盐，防腐的盐要撒出去啊。你怎么腌肉？我从来不做家事，可是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嘛，所以从来不炒菜，从来不做家事的，也看过老婆怎么做菜嘛，对不对？那腌肉怎么腌了？拿一把盐，肉把排去腌嘛。你也不会拿一把盐，就是往上面这样一戳就腌了，没这样腌的，你要散着，每一个部分都要有嘛。那什么意思？我们这世上的盐，基督徒，你得在整个的世界当中无所不在。你又彰显出你的特色，因为你是盐，是有味道的盐，但是你一旦没有味道就没有价值了。你是与众不同的，你别怕跟别人不一样，但你不要故意变得不一样就是了。但是你是有味道的盐，可是你必须分散在那些民众当中，所以利未人是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神没有要他们全部住在一块，分别为圣就完全分别了。所以你知道身上的教导他们是两面的，基督徒是分别为圣的人，正如利未人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你要跟别人有不同，正如盐要有味道。可是你分别为圣，你往往有的时候一方面你的生命的特质是不一样的，是分别的，可是你却生活在他们当中。你不能一分别那就是坏道墙，然后我永远在这个城堡里面过我自己一个快乐是神仙的圣徒生活，那不是神的教训。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以前，他为门徒祷告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们不属于世界，我的门徒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没有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这看起来就是一个矛盾，其实不矛盾。我活在这个世界，神也不要我离开这个世界，相反我是被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但是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跟这个世界仍然有区别。正独立为人分别为圣，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以色列人可能有的时候久而久之把神忘了或者什么的时候，只要一看见村落里面的立位人一出出入入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会被唤醒了。这就是神的目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成为盐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在48座的立位人的城当中，有6座城神特别说要把它选作分出来当做陶城，陶城。所以第9节开始呢，就详细的提到了为什么设立陶城，设立陶城的目的是什么，范围，还有一些怎么样来做裁决，说一个人杀人是故意的谋杀，或者是就叫意外杀人啊，过失杀人等等这类事情，从第9节到34节。那首先提到设立陶城的目的呢，是有一种制度叫做报血仇的。这个制度我说过，大概公元前至少两三千年前，那就是现在历史上倒推四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不是只有古代才有，一直到今天在中东一带的贝多因人，贝多因人就是从沙特阿拉伯从约旦到以色列到埃及都有一种游牧民族，畜牧为业，贝多因人，贝多因人到今天还是执行这种报血仇的这种制度。我前一阵子去菲律宾的时候去看望那些宣教士在穆斯林当中，其中有一位穆斯林的一个菲律宾的穆斯林，他信主了，原因其中很多原因，包括他太太先信主的， 但是其中有个原因，她丈夫怎么信主的呢？她就是被暴雪仇的人追杀然后信主的。然后宣教师都告诉我，他们在那个穆斯林的村庄里面，他们就有这种制度，有一个人被杀了，因此被杀的人的家属就可以找杀人的那个人，抓得到这样最好，抓不到他就他的家族的任何一个人抵命，然后他们就指明了要杀这个穆斯林，他其实不是要杀的，他的家族，但是被杀的家族就找了对方家族的一个人做目标，说我要杀了他来报那个人的仇。那我想说21世纪哎呀，真是落后的地方，野蛮民族，哎，什么菲律宾还有这种习俗的，那警察都不管的，哎，真的在菲律宾南部梅达纳奥警察是不管的，正如圣经上说的哈，这种暴雪时候杀人的时候不算谋杀罪的，所以他们村落里面执行这种制度几百年上千年了，他今天还是的。当然严格说起来，那种暴雪仇的制度在圣经中记载的，这个为什么设立陶城跟这个背景有关的，可是做法上很多方面是有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个人被杀了，因此受害者他的近亲，近亲的话呢，当然兄弟父亲，如果兄弟父亲没有这样的人的话呢，或者比如说年纪太小了，他弟弟很小，爸爸不在了，或爸爸很老，那么他的近亲堂兄弟表兄弟都可以，反正从亲属的关系开始，他们就可以在对方身上报仇。那通常的报仇直接当然是找这个谋杀犯了，就杀了他，但是也有的地方他们的这种暴雪仇的制度可以更扩大，像我刚刚说的，在今天21世纪的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他们是这样子的，不是找凶手，而是凶手的任何一个家族的人都可以成为暴雪仇的对象，我那就扩大很大了。那在这种暴雪仇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些人，譬如说了哈，一个人杀了对方一个人，对方的家族就把对方任何一个家族人抓起来杀掉，那那个人被杀的人可能觉得很冤枉，又不是我杀的，是我们另外一个亲属杀的，你为什么杀我啊？好，你杀我这个家族的人，我就找你家族算账，那就是冤冤相报，那就变成中国式的武侠小说，杀个没完没了了，你杀了我爸，杀了我哥了，我就杀你，然后这个子孙在替父母报仇，父母然后他的子孙在替他父母报仇，一直杀一直杀杀杀杀。那么这种暴雪仇的结果常常会形成这种情况，不但是个别的家族了，后来就变成种族。那你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暴雪仇的？通常的情况下，古往今来基本上都是一个共同的状况，游牧民族，是部落的民族，没有中央政府的。那在以色列历史上，这个陶城的制度也是这样，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建立了王国以后，陶城的制度基本上消失了。所以这个陶城的制度是什么时候进入迦南地？圣经上来说就是后来约书亚记的时代，四世纪时代，一直到扫罗作王以前，到扫罗作王以后，这个陶城的制度等等基本上无形中被取代了。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从游牧民族慢慢发展成一个有具体的中央政府的时候呢，过渡时期的一种制度。那因此在今天为什么还是有这种制度呢？贝多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是没有国籍的，他可以从埃及骑个骆驼就是骑到约旦，他从来没有护照，在沙漠里面骑个骆驼，有谁跟他拦住他说护照给我看？你开汽车可能就会，你坐飞机就会，骑骆驼就不要护照的。所以贝多因人他没有国籍的，他随便到哪里去，那他出了事情谁管他？你说会有警察来管他吗？通常没有，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部落的这种游戏规则。那包括这种有人被杀的时候怎么处理呢？他们到今天还是用报血仇的方式来处理的啊。当然各个民族之间这个报血仇的细节可能不太一样，只是在圣经中，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的传统上，从他们过去寄居的迦南这个埃及地，一直到他们现在所住的摩押的旷野，因为他们有两个半支派的会住在约旦河东，以及当他将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的习俗，以及更远一点的亚述帝国的以及后来的波斯帝国的习俗来讲，报血仇就是一种已经很久以来的制度，神没有改变这个制度，神没有废除这个， 因为报血仇的当中有一些概念是合乎神的概念，只是有一些部分不是神的心意。因此可以说摩西谈到这个报血仇的规范的问题、审判的问题、逃城的问题，为什么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逃城的概念呢？就是在神的圣洁中，对于杀人十诫中的一个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神的看法是如何，还有神的圣洁的本质在这个概念之中的运用是怎么运用的，还有神的恩慈，这一切就成为以色列人独特的这种逃城报血仇的这种制度。那么在其他的民族里面，这种报血仇为什么会被滥用呢？甚至可以拿对方家族的任何一个人拿来做替死鬼就把他杀掉，然后造成冤冤相报呢？就是他们没有的是什么？没有一位圣洁公义的又慈悲怜悯的神的概念，没有这个神的概念做支撑的话呢，这种报血仇的制度会被滥用，到最后就变成种族屠杀了。因为我家里人被你家人杀了，我报复，报复到最后可能我的家族周围的其他的亲戚们也会为我来维护，那就变成一个村落对一个村落，一个种族对一个种族，那不造成种族屠杀吗？所以今天在非洲，你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有非常严重的种族冲突，你追溯起来其实跟报血仇的制度的那种滥用的造成的后果直接间接都有关系的啊。所以这边有报血仇的这个概念，但是圣经中提到这个的时候，我说第一个他没有废除这个制度，但是应用上有很多地方不太一样。第一，在35章里面他提到这个报血仇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报血仇的人，报血仇的人譬如说第21节，报血仇的遇见他，这个人叫做报血仇的人，那个是被杀的人的家属叫报血仇的人。可是很有趣的是，希伯来文的报血仇的人那个人跟救赎者同个字，所以在这里翻译成报血仇的，在别的上下文可以叫做那个是叫做 redeemer 救赎者赎罪者，这个跟那个是完全相反，对不对？报血仇是把对方抓来杀掉，那救赎者是我看起来是很好的嘛，救赎别人的人。为什么同个字呢？表示说第一个，在神的概念，神吩咐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概念来讲，这个不是报复，名字叫报血仇，主要的目的不是来报复。因为圣经上多处提到报复只有神有资格报复，因为神是绝对无罪的，他可以报复那种不公不义的事情。而任何的人，你可能觉得你受委屈，你可能受冤枉，你可能觉得你比较无辜，这是相对性的无辜，没有人是无罪的，对，没有人有资格报仇报复，因为你也有罪，你报复什么？神可以报复，人不可以报复。那为什么有报血仇呢？它有一个赎回的概念，而不是报复的概念。那就是说生命是宝贵的，一个人被杀了，因此被杀的人好像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把它赎回。赎回也有一个意思呢，有点好像是保持平衡一样 balance， 一个人被杀了，因此以命偿命就赎回了，杀人者死就赎回了，但不是用怒气当中的报复，是为了在神的公义来讲平衡。所以我们的罪，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者，在神的公义来讲还平衡了。你做会计你就知道嘛，这边有支出，这边有收入，账要平衡嘛。你这边有罪，你没有一个赎罪者，他就不 balance， 这账不能平衡。那因此报血仇的意思是有一个人谋杀的人，那你必须有另外一个赎罪的去执行这个人的死，或者怎么样来死来 balance 掉，或者账永远不平衡。所以他第一个用字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这个报血仇的人他本身是一个赎回者。那这个等一下后来你就提到了，如果一个人是无意的意外的杀人，那他不应该死，他可以暂时住在逃城里。可是后面有个规则很有意思，他说要住到什么呢？大祭司死了他可以放，他还可以出来。他既然是无意的嘛， 那我们今天来讲，如果过失杀人，可能罚他关个两年三年就放了哦。那以前没有这种监牢啊，那你知道现在的监牢就是以色列的这种逃城制度的延伸，所以近代的监牢制度是从这里出来的。或者这样讲，监牢的制度，刚刚提的世界各国都有监牢，不过西方国家的监牢的制度以及什么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什么很多的这种法律规则，有很多是因为他们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他们都读圣经嘛，然后把旧约的这种规条、这种原则用在现代化的社会，就变成监狱制度、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种东西了。但是转化过来并不代表完全可以等同的哈。但是为什么等大祭司死了呢？因为大祭司的死，他就成为那个误杀人的他的赎罪祭了。那一个人被杀了，虽然你是无意的，但是是把他杀了，是一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你的账其实是没有平衡，有一个人死了，没有人把这个账把它平衡掉，那你呢暂时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就是替你还这个账的，他死了你就赦了，账就一笔勾销了，没有到大祭司死，你的账还没勾销呢，只是暂时搁在那，会计学上叫什么？应付账款，该付还没付，该收没收到，没收到这笔钱，但是对方欠我的该付了，一付进来，哎，我的账面上可能平衡，但是呢，这个还没收到啊，所以逃城就是先记账挂在那儿，等到大祭司死了，账就勾销了。当然也有可能你等不及了，你比大祭司早死，你就死在逃城里，那也是平衡了。所以看哪一个早死。当然后来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这是犹太历史当中有的，犹太习俗当中就发展出一个很特别的，他们有一种说法是，那因为都有大祭司嘛，那各逃城里面都有一些这种的，六座城里面有逃城，大祭司的妈常常会做饭送给逃城中住的那些逃犯，因为逃城住的那些人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嘛，那没产业，又家人又不在，过什么日子啊？他没有田地，他连利未人还差，利未人还有牛羊啊，他什么都没有啊。当然家人可能老远的要送饭到逃城去养活他，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大祭司的妈妈常常会做菜给这些逃城中的逃犯。那犹太人的习俗是说，他们送饭给他是说，请你不要祷告神，叫我儿子早点死。为什么？大祭司不死，他永远不会出来，对不对？所以那些人一些逃城里关在那里的，每天祷告说：“上帝啊，早点要这个大祭司死了吧，他死了我就出来了。”那大祭司的妈就说：“哎，你别咒诅我儿子哈，我给你盘子啊，你别为我儿子早死去祷告。那如果你祷告了半天，神就听了，那我就好了，我儿子就死了。”对，这你知道这个是当犹太人的历史中，或者说他们的记载里面有记载到，所以后来衍生出这种很特别的，你就知道这个概念，大祭司是不死，在逃城里的人都出不来。那当然有人就希望大祭司死哦，当然不会去谋杀他了，谁敢？但是不谋杀他，至少会祷告说：“神啊，他活够了吧？他活了七老八十了，还不死？他早点死，我们就都放了嘛。”啊，对，所以因此产生这种你可以说流弊，或者说其他的附带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大祭司死了？那就是赎回的概念，一个命必须有一个命来取代这个概念，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所以首先他改变的是这个。那么在各民族当中为什么没有逃城呢？为什么没有这种的相关的制度呢？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神启示摩西给我们给以色列人这种的概念，神是圣洁的，但神也是有恩慈的，因此在这个当中有一些特别的做法。所以报血仇不是为了报复，是为了赎回。为什么要赎回呢？他在三十章最后就提到了，地上有人流人血，不管是有意的谋杀，甚至是意外的杀人了，流人血了，地就不洁净了，受了污秽了。或者你看33节，如果有人地上流人血了， 非流那个杀人者的血或者另外一个人的血，那地就不洁净了，不得洁净了。那你中文圣经怎么说的？不得洁净，原文做赎回。你就懂这个意思吧？一个人杀了人了，有人被杀了，被杀人的血就让这个地受到污染，那必须有另外一个人的血才能把地赎回来。我们中文翻译成洁净了，账才会勾销的。因此这一个赎回的人的血是谁？几种可能性，杀人者死，谋杀的人必须死，要不然 大祭司就替他死了。或者这个人是意外杀人，可是他等不及，他先死了，那他的死，他的血也等于把地赎回了，那么这个地就成为圣地，合乎神的圣洁概念的地，否则不行。所以因此首先报血仇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赎回，在神的公义上圣洁上才能够取得平衡。那这个当中就是为什么，从这个概念你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耶稣需要来为我们死，成为赎罪祭。我们总觉得神是什么，那跟皇帝一样嘛，皇帝如果下个谕旨说好了，看你这些老百姓啊，土老百姓什么都不懂，常常乱做，算了算了算了，我今天这个人还不错嘛，是大赦天下，那我们就大赦都上天堂不就得了吗？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只要赦免人的罪什么办法都有，还要让耶稣神的儿子来世上替我死，何必大费周章呢？那你就不懂神的圣洁了。那为什么大祭司死这人才能出来？大祭司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可在神的圣洁概念当中，一个的人的血流出来了，必须有另外一个人血把它平衡掉。因此我们犯的罪必须有另外一个人的血来弥补，那没有人可以弥补，那大祭司当然是无辜的。所以大祭司在这个角度来说就相当于某种的预表，就是耶稣，耶稣是无罪的，他替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死的。大祭司跟那个谋杀犯或者是那个误杀人的人来讲，他没有瓜葛，他没有杀人，可他的血却让那个误杀人的人可以从城里出来，他是无辜的，他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可是大祭司他的代替也只有某种局部性的效果，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人。耶稣基督成为真正的大祭司，真正的赎罪祭，成为我们全世界所有人的赎罪祭。然后他提到这个逃城有这个目的，他说作为逃避报仇人的血，那些报血仇的人可以任何地方抓到他就可以杀他的，但是他必须有个阴僻的地方，为什么？他需要经过一种公正的审判来确定他是故意谋杀或者是意外的杀人，那这两个就有区别。那因此设立逃城，那为了让这种无辜的人逃亡的时候呢，地理上的方面，所以选择六座逃城完全是从地理来考虑的，他不是说哪一个支派比较神圣或者耶路撒冷很神圣，因为后来约书亚记二十一章提到48座利未人的城也设立了六座逃城的时候，耶路撒冷不在里面，那你应该把耶路撒冷圣城列为最好的逃城啊，最圣洁的。不是，他不是依据什么城圣洁不圣洁，什么支派强不强，他完全根据地理位置，约旦河西的从北到中到南，北边的就在加利利海边设了一座逃城，那中间的地带耶利哥平原那一带设了一座逃城，那南边犹大的旷野就设了一座逃城，然后约旦河东也是一样，因为约旦河的河谷很深的，所以从河东逃到河西很难的，所以河东也设了三座，也是一样，北边就在约这个加利利海的东边，今天叫戈兰高地，戈兰高地那里戈兰城就是一座逃城，就是本来是叙利亚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可以从上俯瞰这个加利利海的，上面就有一座逃城，然后在摩押平原上又有一座逃城，然后在南边死海东边又有一座逃城，完全看见地理位置，就是说发生事情以后你可以在一天最多两天之内的路程你就可以到的地方，作为一个阴僻所。然后要有一个审判，16节主要来根据审判说什么样的人是谋杀的，什么样的人是属于误杀的，那么他定出一些规则。首先呢，他16节到21节基本上所列出来的都是叫做故意谋杀的，还是故杀人的。 那故意谋杀的或者误杀呢，跟两件事情有关。第一个，用的兵器，你的武器是什么东西，或者凶器是什么。他说用铁器打人的，他是故杀人的。十七节，用石头打人的。第三个，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头打人的，拿这个打不死人的。哎，可是可能嘣一枪，那个人刚好脑溢血死掉了。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你拿这个打他的血，那没有意思，那打死他嘛？哎，就他死了嘛？那从你的兵器本身可以判断出你的动机、你的用意等等。所以因此，兵器本身是有意思的。当然，在摩西的那个时代是。考古学来说是铁器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铁非常少，非常稀罕，因此所有的铁都拿来做什么用呢？做武器用。你说有没有铁锅铁铲？没有，用不起，那个铁很贵的，好像黄金一样，那黄金的做黄金铲啊，没有的，贵的要死。哎，所以用铜啊，用别的东西做的。所以呢，铁器都是武器。可是有些石头，有小石头大石头，你拿个小石头哐一敲，哎，也有人会死了。所以因此拿这么大一个石头，哇，你可能用意就是准备要打死人，是这么大石头。所以因此用的凶器本身可以代表出你的动机，但是另外一个呢还有动机的因素。所以呢譬如说16节到21节是提到三种情况，你用的什么武器，所以你很可能是一种谋杀的。但是事实上在20节开始所说的这几种情况呢，他没有用特别的兵器。譬如说因为怨恨把人推倒了以至于死，推倒也会死啊，那当然看什么情况咯，熊爱边一推下去了，你没有用凶器的一推下去死掉了，这也可以推死的呢。或者他说埋伏扔东西，你说扔的不是石头不是木头不是什么也会死人吗？那你看扔什么咯，也是会的。他这边强调的是因为怨恨，而且你埋伏表示你是有意的，所以依据动机、依据凶器来决定你是不是故杀人的。然后只要是故意杀人的，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是故杀人的，故杀人必被致死。所以16节讲一次，17节讲一次，18节再讲一次，故杀人的一定要把他致死。然后19节报血仇，亲自看到他的时候也可以杀他，又可以杀他。然后20节又说一21节之后也是提到必被致死，就表示说你知道故意杀人的话只有一条路，处死。处死22节呢就开始讲到什么样的人叫做不是故意杀人的，在美国就叫做二级谋杀罪 second degree murder。 二级谋杀罪就是意外杀人的，他是说一个人没有仇恨，就没有动机嘛，哈，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者没有埋伏把物丢了，他没有故意做这些事情，他只是偶然之间做了，结果后来就那个，然后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的身上，以至于死了。有一个大石头可以打死人的，他刚好在墙这边做工，然后墙里面这个石头他想要把它丢掉，嘣丢过墙，啊，墙对面一个人嘣一打敲死了一个人，他没有故意的，可是那个石头是可以打死人的，是他哪知道墙那边有另外一个人呢，嘣打死了。那这种情况叫做不是故意杀人的，可能人是死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审判呢？24节，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来做审判，会众要救这个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路逃城。所以要做审判，那审判的人他说叫做会众，会众。但是如果你要看其他的相关的经文，提到逃城、提到审判的时候，特别《生命记》哈，就是这边民数记下面一本书的《生命记》，《生命记》19章12节是提到说，城中的长老要做这个裁判，所以会众的意思不是像中国大陆早期的时候有这种人民审判大会、公审会，全部都来了，乱糟糟的打死他、打死他，一口的把他打死了，这种群众大会不可能有公平审判的。因为声音看谁声音大谁就赢了嘛，所以他一定有是，所以这个会众这个字本身就是说有一群代表的意思，不一定代表全部会众，那么最可能的是城里面代表性的长老。那因为陶城是利未人的城，所以呢城里面的长老虽然不是只有利未人，利未人的长老一定在里面，他可能有犹太人，可能有别的种族的人，那各种族的长老也可能在里面， 是陶城里面的长老领袖来做的仲裁，所以不是杀人的人他的家族的长老，不是被杀的人的他的家族里面的领袖来做裁判，这样的话都会产生偏差的，因为这样下来的话呢，每个人会偏自己这边。他是在陶城，所以他们是带到陶城的门口在做审判。那如果确定这个人是属于无义的，但是杀人的话呢，那么这个在生命记还有别的地方就有提到说，如果裁判觉得他是误杀人的话呢，就把他送回城里去，就在陶城里得到硬币。所以因此意思就是说，就在城门口做公审，那公审的裁判官都是城里面的长老，包括立位人的长老。审判完了，如果说有罪怎么办，就把他交给报血仇的人。换句话说，当时是没有职业刽子手的，没有这个行业的，那报血仇的人你就可以亲手把他杀死，就在城外审判完了，有罪死，谁执行？报血仇的当场就执行了。那如果没有罪呢，就带进城里面，他就住在这里面。所以陶城就是一个阴庇所，庇护所，保护他的地方。然后保护到什么时候呢？他就说要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那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回到他的所得之地，二十八节所说的。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当然今天很多人说这代有点像特色哈，比如说一个老皇帝死了，新皇帝起来，他就特色，然后有些人就出来了。那是不是大祭司死了，就有一个新的大祭司起来呢？于是新的大祭司宣告说，啊，我做了新大祭司，大家很高兴，今天我不杀人了，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了。不是，这边提到的是原来的大祭司死了，这人就可以出来了。当然这个人死一定有另外一个新的大祭司了，但重点不是新的大祭司能够产生特色，这不是特色。这是因为我刚说过的，那个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因此等于是他的血就成为赎罪祭，使得误杀人的还是杀人的这件事情呢，这个账可以抵消，所以他就可以出来。但是最后但是他还是强调说，故意杀人的话呢是唯一死刑的，只是他要有证人，不止一个证人，后面提到不止一个证人必被指示。今天很多西方国家是口口声声要废除死刑，那当然不可否认了，现在种种原因加起来的话，全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是中国。但是第一，中国人多嘛，所以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算的话，这也不太公平啊。中国人口是很多国家多少倍，所以我出死了多少人，跟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算的话，中国当然最多，所以这个也不完全公平。但因此西方国家很多，比如说欧盟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不准死刑的。那因此有一些国家要加入欧盟，包括土耳其是有死刑的，它条件之一说你废除死刑你才可以加入欧盟。那很多东欧国家，原来共产国家是有死刑的，你不废除死刑你就不能加入欧盟。这给我们的印象是西方国家废除死刑，这跟他们基督教有没有关系？有点关系，也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他们赞成废除死刑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但是没有关系的是说从圣经的观点，他们不是根据圣经的，以圣经的观点来看，杀人则死，死刑是应该维持的，而且有些人是该死的。所以你在美国来讲哈，美国也是有这样声音，废除死刑的人声音很大，反对废除死刑的声音也很大。那你就看谁反对废除死刑，大部分在美国南方，这叫做圣经带 Bible Belt， 里面都是很强的那种基督徒，他们反对废除死刑，就是说圣经上说杀人者死，所以他们赞成死刑的。那赞成废除死刑的，他们有点基督教的背景和影响，不过大部分都是比较我们叫做比较 liberal， 比较新派自由派的，他们是从基督教的一些影响，然后演变成所谓人道主义，是觉得说，哎呀，处死刑不就是犯了十戒吗？只是误解了十戒，不可杀人那个字是不可以谋杀人。那因此不可以谋杀，那有人谋杀怎么办？就把谋杀人杀掉啊。 民数记三十五章是非常强烈的说，杀人则死。那这是在神的公义来说。那当然最后他有提到说，因为杀人者的血如果没有用另外一个人血来赎回的话呢，地就不洁净。如果地不得洁净的话，事实上神在别的地方也提过，不管你们拜偶像或者任何缘故，使这个圣地应许之地迦南地被玷污了，神说我就要把你们以色列人从这个地方出出去，你从此要流亡天涯。所以圣地被污染是不得了的事情，而谋杀罪的人没有被处死的时候，在神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最后三十六章我简单提一下就好了。其实三十六章这个附录主要就是提到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他们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因为他们没有兄弟，但只是如果他们婚嫁之后会不会产生这个地的一个分配的问题。事实上希罗菲哈的女儿要求这个继承权主要的目的原因也不是为了财产，而是为了他们觉得继承一块土地以后，因为在圣经中的观念是这样，所有的土地是属于神的，不是十二支派可以永久的，是属于神的。因此这个以色列人拿到这个土地权的时候，就等于是属于神的祝福的子民当中的一份。当父亲死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不能继承的时候，父亲的名就从神的好像选民神的祝福的百姓的名单中无形中就等于被剔除了。他们真的是这个，我父亲没有特别犯什么罪，为什么他的名从此就被剔除呢？摩西说有道理，所以如果没有儿子女儿可以继承，好让父亲的名可以留着。可是然后一代的传下去，然后他女儿嫁人嫁到别的支派的话，土地不就是在本来十二支派有十二个区域，那现在会不会就乱了套呢？对对，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因此神透过摩西的裁决就是说，你们只能嫁给自己本族的人，实际上不是马拿西支派这个大的，而是他的家族，他是马吉的后裔，只能在马吉的子孙当中。那当然最后他们几个女儿也都同意了，甚至他们就嫁给他们的叔伯兄弟堂兄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成为后来他们的一个条例啊，就表示说神看整个说起来看重就是一件事情，他们盼望在神的选民的这个名单中他们是有份的，他们看重的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个财产权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这个。所以民数记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整个民数记我做很多方面可以反映到今天的社会的很多东西，在更多的是可以反映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因此即使像逃城这样一件事情，也唤醒我们一件事情，神对生命的看重。因为对生命的看重，神对于剥夺别人生命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严肃的，非常严肃。但是在神的恩慈当中也知道有一些人的死可能另外一个人不是有意的，因此在神的恩慈中设立了逃城，有一个公平的审判制度。那你就知道那是在今天三千多年前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像这样的公平的法律制度，公平的有恩慈的这种荫庇所，这种事情不但以前没有，在今天都不见得有。所以在菲律宾南部米达纳奥那位穆斯林弟兄，他名字叫妈妈，这听起来我以为我听错了，我说你是男的你怎么叫妈妈呢？他说我的名字就叫妈妈，他是妈妈是男的。他就是为逃避追杀，最后逃避到什么逃城，就接基督徒收留他了，后来带他信主，当然暂时收留他，后来最后把他送回他的家族，所以他们的家族一个村子里面全部他家族的人，所以因此这些报血仇的人没有办法到他家族去杀他但这个东西使他整个重新在信仰上思想上很多方面开始在思想，然后他慢慢开始体会到神的恩慈。因为在他们的穆斯林的背景以及部落文化当中，整个加在一起以后，这种报复心是非常强的，那他也在这种阴影之下，从这个当中他才看到理会到神的恩慈。盼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中也体会到神的恩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刻 当我们看到整个民数记，你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到达你的应许之地的边缘。主，我们深信你要带领我们这一生，无论经过许多的旷野路，我们都能够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